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今天是否充充分分地感受到神同在的恩典和慈爱呢？但愿听到喜乐凌晨，您的心就满满喜乐。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咱们今天啊，要来学习数字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特殊的话题呢？我们要透过默想出埃及记的第38章里面的真理来学习。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但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从您的话语开始，都隐藏在您话语真理的深处，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芽成长壮大，好叫我们的生命讨您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妈妈那里呢有一个记账本，昌盛和昌和两兄妹都觉得妈妈老旧过时，不知道她的小本本究竟有什么用处。自从他们两兄妹4岁失去爸爸之后，妈妈一手辛苦地抚养他们，每天都会看到妈妈坐在书桌前记录一下，好像就是一些流水账。久而久之啊，两兄妹也就不去理会或阻止妈妈了。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离开家有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后，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妈妈还有一本账本呢，因为很久已经没有机会再看到她记录什么了。上周妈妈由于多年与癌症抗争，终于歇了地上的劳苦，被天父上帝接回天家。昌盛昌和才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走进妈妈的房间帮忙她整理东西了。当他们一起收拾妈妈的遗物，才发现在储藏间里有整整一箱的账本，每一天都有记录，直到他已经没有力量再写字的那一天。读着读着，两兄妹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因为妈妈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流水账，而是在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有一些标注，神供应了。 哇，居然有余，还差三元钱，求主怜悯。哦，今天决定借出给小李看病，虽然我自己还差20块。昌盛需要买文具的钱，求主帮助他学习节省。昌河的衣服已经小了，买新的校服和休闲的衣裤需要100元。主啊，您知道我的需要。孩子们大了，我的经济宽裕了，每天可以存攒50块。亲爱的天父，你指教我今天可以帮助什么人，因为这些金钱都是您的。隔壁张阿姨需要一个护腰带，238元。我今天悄悄买了一个放在她门口，求主医治怜悯她，使她认识您的爱。昌河的老二需要看牙医，决定挪出我的医疗金2000元给孩子们去看牙医。这事儿不能让昌河昌盛知道，所以需要让邻居王大妈帮助我转。在字里行间每一个数字当中，妈妈对神对人宽广无私的爱，就透过这些本来毫无意义的数字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兄妹两个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明白妈妈的性情心愿，还有她安静美好荣耀神祝福人的一生。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林真儿一样，对数字完全没有概念呢？别说是账本，就是多给我几个数字我就昏了。今天的经文中有数不清的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需要这么详细的记录这些数字呢？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就像今天的小故事里的妈妈一样，数字本身可能没有信息，但妈妈在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标注表明了她的心情心愿和当时的情况以及后来的结果。这些数字就成为了故事，讲述的是上帝不变的慈爱，妈妈美好的生命。同样的，圣经中许多数字看起来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是历史的记录，但当我们认真思考背后的上帝他慈爱的注视、恩典的标注、信实的诠释，我们就会被这些数字背后那完美无缺的天父上帝他的性情给深深的打动。他实在是一位好的无比的独一信实的真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赐下历史数据文字，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认识您，学习效法您的生命，成为您蒙爱的儿女，也成为世界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我们全家人就去读出埃及记第38章，然后啊，和父母亲做一个统计，把这篇经文中的数字统计一下，查查看用了一些什么材料，用了多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为了学数学，而是学习在背后神有多少的恩典和慈爱。好，真儿呢也特别的乐意，希望可以看到您来分享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故事、精彩的见证，或者是特别的灵修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写成800字以内的小见证和短文，真儿有机会就会将它编写进入喜乐灵晨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晨与您不见不散。
生命的成长从心出发，
家庭的建造一起参与，
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建造婚姻，养育儿女，
重建家庭关系，恢复家庭祭坛，和儿女一起在真道上长进。
3月28号起，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30以及晚上9点，在良友电台同行频道播出。一起成长吧，与你全家同心同行。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再一次的与您相遇在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哇，真儿跟远方姐呢，我们最近这一系列的非常挑战你神经的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不仅让您看到了原来单亲的世界还可以过得如此的丰盛，如此的荣耀就是我们远方姐，因为她把她的整个人，她的心还有他的女儿都已经完全的带到了上帝的面前，以至于他20多年的单亲的生活教导他的是丰盛，是恩典，是宽恕，是怜悯。所以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远方姐去和您最后的分享，就是他最后的话，不是最后的话这一系列当中他最后的能够带给我们亲爱听众朋友的一个提醒和鼓励是什么。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整个的过程，我想如果你现在是单亲的话，你前面一定经历过一些不是很高兴的事，
是
一定是一些的，
可以说是伤心破碎，
伤痛，或你被人好像用刀刺透了一样，那样子的过程，也许是你的另外一半，也许是你的另外一半的家庭家人，或者周围的朋友，
甚至是教会，
甚至教会，甚至牧者，也许他的一个眼神，也许他的一个态度，也许他的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表情，都好像对你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伤害，甚至说你的另外一半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你就觉得真的是好像像刀一样的这样刺痛你的心，
像录音机在回放
一样，对，然后你会不断的想起来，不断的在你的脑海当中来重播，然后呢你就陷入那种情绪里面，不管是恨也好，气也好，伤心也好，难受也好，不平也好，觉得冤枉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是从恶者来的一种控告，
是的。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是有办法的。
当然我们很显然嘛，因为我们的远方姐现在就已经是释放的了她已经是胜过这个恶者的控告和仇敌的火箭了。
不是说让你忘记，你可能忘不了，可是你可以停止让你自己不再想下去，
是，也就是说做一个决定，
做一个决定，当下你要意识到这个思想可能是从恶者来的，
是
让你不断地去回想那个场景，回想他当初的那个表情，回想他做的某一件事情，回想他所说的某一句话，在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停下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理智是要神来掌管的，
是，而且其实正儿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呢，很像一个脱缰的野马，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驾驭它，而是顺着让这个马拖着我们，像五马分尸一样的，
是的，
拖着我们进入到绝境当中，我们却不知道说怎么样去驯服我们的这个像野马一样的思想。
是的，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点说，哎，我就这么想啊，我就这么感觉，我没办法。不对的，是有办法的。
是，当然
我们是需要去管理的。
是，
那怎么样管理的呢？当你意识到说你陷入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里面的时候，你需要停下来，然后你要意识到要刹车，不能再往下想下去，越想你会越难过，
是，
越想你会越沉下去，你起不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停下来，然后呢开口赞美神，
感谢主啊。这个是多难的，人觉得很难很难，但是其实也很简单啊，对不对？
这是你的决定，
是
你要不要这样做，
是
你可以停，说我就是这么想，不对的，你可以停下来的，
是
你去想别的东西。
对，刚刚远方姐在谈的过程当中，正好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每一天我们的思绪当中是好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种感觉，它是不停的在你的脑海里面流转，但你什么时候想要让它
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思考，或者是想不同的思考的内容，那就是全看我们愿不愿意拉这个闸了。
对，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决定的。
是，
而且不是说像其他的宗教，你说你去放空，你去怎么样冥想，就是让你的思想放空，不是放空，
这是一种自欺欺人。
你不可能放空，你思想你越放空越多越杂乱，而是你必须要专注。我们会说转眼仰望神，
是
神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你去转眼仰望神，你去思考神的信实，神怎么样带领你走过，思想神的美善，思想神的怜悯，你去赞美他，哈利路亚赞美神。你也许赞美不出来，你就哈利路亚赞美神，或者你就去听诗歌，
感谢主。
这种时候呢，让你的思绪可以向后转，
换内容，
换内容，对，换频道。
对，其实真儿从小呢，我的父母亲教导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让你的感情和感觉牵着你走。
是的，
你是你的感情和感觉的主人，而你怎么样去驾驭你的感情和感觉呢？你就必须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知道说，哦，有些时候我的身体是想要奴役我。那像保罗所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意思就是，我不能够让我的身体来奴役我，我的里面的情感和情绪来奴役我，反而我要驾驭它。就是刚刚我们远芳姐所说的，我怎么样去说 no， 就是对我自己的里面的那些情绪去说不。当然这个不是一次说到，其实是一天下来许许多多思绪里面，你一次一次一次的去对付它，是吗？
这是一种操练，而且是可以做到。就是说你先要意识到说，哦，我现在又在想，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想他怎么这样，他一直都这样，他怎么样怎么样，对不起你，等等等等等，没完没了。可是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刹车，然后你转眼去仰望神，然后呢开口就哈利路亚赞美神。你不知道赞美神，就哈利路亚赞美神，至少让你的思绪可以转向，刹车可以向后转，否则你就陷入那个里面，你永远出不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你只有这样操练一次又一次的时候，你会更敏感，就说，哦，那个控告又来了。每次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人他对不起你的时候，你会越想越对，他真的是对不起你，他真是越想他越坏，他怎么这样，他该死，他怎么样，
就是自怜嘛。
对，那这样的话你出不来的。到最后呢，其实是你自己越过越辛苦，
而且这个感觉呢，实际上我们像坐牢一样的把我们自己捆锁起来。
是的，
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去原谅他人。
是的，
你想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没有经历那种神的医治和神的宽恕，我们整天都活在我们过去记忆的捆绑当中，以至于我们根本无力去迎接明天他要给我们的这种祝福和新的恩典。在圣经当中常常说，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便必欢呼。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宿呢，也是转念之间的一个决定。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救恩。你要想到说，那个人再可恶，他再怎么对不起，他再怎么伤害你，伤害你的家庭，伤害你的孩子，他仍然是耶稣基督为他而死。
是，哇，感谢主。真儿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有一次听过我们的远芳姐分享，当时真儿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就是她在寻求得医治得赦免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些时候需要自己开车到一个安静无人的角落，你去大哭一场，可能要痛哭很久的时间，才能够经历说神把那种无比荣耀的喜乐放在心里面。那这个过程呢，真儿也想要替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这个过程有多长的时间，我们是怎么能够在这种过程里面去真的意识到说，哇，原来神要给我的就是他要我来到他的面前。
你会发现，当你向人抱怨的时候，当你向人哭诉的时候，人能给我们的安慰其实很有限的。
是，有些时候还有反作用力。
对，反作用，或者那个人他并不是受过训练，他搞不好说的话让你更受伤，
是
二度伤害。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然在神面前你怎么哭怎么骂怎么样都是安全的。
是，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在神的面前去宣泄出来。
是，
我常常说，我在神面前哭完了，我就
不需要到人面前。
对，在人面前就没有那么多的眼泪了，因为在神面前哭完了。而且这个哭的过程前后有多久啊？有没有一年？我不知道，至少几个月，一年有吧？大概就是这样子。
当然
呀，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马上的，而是当你发现说，你会一次又一次经历说，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很辛苦。你不一定是为恨，而是说你觉得自己很累的时候，
是，
就是因为自己很辛苦很累，你把你的这个 难处，
是
在神面前去向神倾诉的时候，
叫做倾心吐意。
对，倾心吐意，神希望我们这样，神也喜悦我们这样。当你发现你把你的重担交给神的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可能一开始你只是哭，你根本祷告不出来，
是
到最后你可以祷告了，祷告开始你可以倾诉了，倾诉到最后呢，也许倾诉变成了赞美，变成了感恩，然后你就发现你的情绪就平复了，你这里面那个苦就没有，就涌出来的反而是平安跟喜乐，这个是只有你自己去体会的，
真是这样的，
你一定可以经历，像这样经历的人很多很多的，
对，
你快看诗篇里面，很多诗篇里面的作者他就经历从苦读说这个主啊你到底在哪里啊，你怎么任凭那个人这样毒害我啊，你到底管不管呢、啊？
对，
你这个舍弃我要到几时啊，
是，
这就是诗人的祷告，然后到最后呢会有个转折点，就看诗篇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到最后说我又转念，我又回想，我又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殿里面来，然后呢开始赞美，到最后呢以赞美以感恩来结束，这个是当初诗篇的作者经历的，我们今天也可以经历，因为我也经历过，
当然
只要你愿意交给神，你不要自己想着去伸冤，你也伸不了冤，因为我们知道世上有苦难，世上有罪，所以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的受害者，
是，
可是你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只有神能够解决，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然后把你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在神的面前去倾吐，求神来掌权，然后我们交托，你自己可以经历到这个过程
呀。而且您发现说我们在经历这一切事的时候，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真发现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您发现说我们整个人生呢，其实与永恒相比实在是短暂的，至暂至轻的苦楚，不管是荣耀，不管是喜乐，不管是幸福还是苦楚，都是短的。
是的，
那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会发现说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的心意，他的本意原是好的。
是的，
所以哪怕我们经历比如说像约瑟那样的痛苦，或者像约伯那样的苦难，或者是像我们远方姐她所经历的这种被抛弃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伤害，但是呢在主基督奇妙莫名的恩典当中，一切都会得到翻转。
是的，
那这个翻转的过程呢，也使我们里面呢从我自我中心的一种受害者的情绪里面被释放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 ready， 就是预备好我们自己说，哦主啊，那好吧，我愿意成为他人的祝福，然后你才有可能有能力去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
对，而且当你自己走过来的时候，你再回头看，就真的路上都滴下了恩典的脂油，而且呢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可以见证说我可以走过来，那么你也可以走过来。
真是这样，当远方姐跟正儿分享她的过往的经历的时候呢，正儿有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一个教授，他呢是由于跟太太非常的相爱，但是他到年老的时候呢，太太因为癌症就是没有办法再治了，就被主接回天家。那接下来的这两年呢，他非常的痛苦，他就想念自己的太太，想得不得了，他们两个情感太好了。他虽然70多岁了，他想念他自己太太到哪种地步呢，就是他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他说，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那个痛和想念拿去，要不然呢你就把我拿去好了，
是的，
就受不了，我一个人，你要让我这样孤孤单单的还有这么十几年要在地上一个人活，我受不了这样的。结果他说，就在他完全把自己赤裸敞开，就好像瘫软在神的面前一样的时候，他就被那种极深的从圣灵而得的那种温柔的爱和安慰所拥抱，所完全的宝宝和包裹。他说从那个时候他站起来之后，他心里面就再也没有那种说不满足想被神得医治或者是被神就是拿去那种痛苦。他说他 OK， 他还是想念他太太，但是他里面已经不苦了，他已经感觉到被爱和那种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了。就在那个之后呢，第二天神就让他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他太太之前的好友，也是丧偶许多年的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姐妹打电话来关心他，然后跟他说他有这个感动，说他们两个人可以在他们晚年的时候彼此陪伴。哇，这个是天大的一个祝福。就是当时教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原来整个过程神只教了我一个功课，就是要让我在去到人那里找安慰之前，在他那里找到完全的满足和安慰。
是的，我真的很鼓励我们现在身为单亲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孤单，因为我们只有 自己独自一人跟神独处，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面对神，你才能够真的面对自己，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旁边的也许没有人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才能够成为你真正的陪伴，否则你只是在找人而已。
是，
你去参加聚会，周围很多人很热闹、很欢乐，参加聚会大家可以吃吃喝喝的、其实那个真的能够满足你内心深处的需要吗？不一定。
是，
不要怕孤单，你只有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面对神。
对，
而这个是最重要的。
太棒了。其实包括对婚姻里面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也一样
是
告诉，
也是一样，对，
每一个人都需要从上帝那里找到完全的满足和安慰，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力量去爱其他的人。
对，还有就是在婚姻当中的，或者你在婚姻的难处当中、弟兄姐妹，或者每一个，就算你还没有信主，你不要去跟对方要神才能给你的东西。
是，太重要了。好了，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远方姐呢，丰盛美好的生命要继续的流露出来，流淌出来，来祝福我们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
感谢主，也谢谢真儿，谢谢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要跟我分享的呢？我也很欢迎。
好，我们期待在留言板上看到您的分享哦。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的单亲部落再会咯。
再会了。
我认识到你是无穷尽的慈爱，我认识的你是良善，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我认识的你是万物的主宰。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信实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我不问为什么，还是会难过，还有忧伤的事。